萤火两栖互不相欠，小心踩到柜姐的底线。
大家好，我是疗愈小天使老刘。
我是倾囊相授的阿瓜，我们是
台湾好柜姐。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柜姐的生存技能，
就是我们整理了一下那个各种柜姐的怎么讲成交技能，我们整理出了几类，今天想要来那个闲扯一下这样子。
对，前提是要可以创造高业绩的技能，而且我们两个以前在的柜位
是不是有一种不好意思
位于台北的市中心
知名百货，
所以要在那边生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是有门槛的。你说说门槛是什么？
就是年业绩要破千万，是我们认为基本，我们会称作是那个高业绩。然后我们讨论生存技能也是关于这件事情。
对，所以要在那边生存那么久，然后可以有稳定的业绩，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第一个你觉得以一般水准就是柜姐一定要必备的技能是什么？
就是我个人最讨厌的开杠。
对，真的是聊天耶。
我觉得聊天对我来说很痛苦耶。
为什么？
就是我个人很讨厌那种大家都是好朋友，你有闲你就来坐坐，然后我们就聊聊天啊，下午茶啊，没关系，不买没关系啊。就是我会知道你的那个祖宗八代发生什么事，你老公被朋友骗钱啊，你小孩子大学没考好，像这种。
可是你不觉得跟客人聊天时间过比较快吗？
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欸、
对你来说是痛苦。
对，因为我就是内向型人格，然后我就是很讨厌吸收关于别人的资讯。
哦、
对，所以我觉得聊天对我来说度日如年。我宁愿我我个人是喜欢那个你卡录了之后你就紧躁，然后我就可以自己清闲的做任何事。我可以不做任何事，但是我不想陪你聊天。
那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聊天是必备的技能？
哦，这个问得好耶。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姐姐们，她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技能一招闯天下。
欸，有的真的很厉害耶。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透过跟客人聊天可以有技巧的发问，可以知道她很多个人讯息耶。
所以你喜欢那些个人讯息吗？
我不抗拒啊，因为这算是一种资料库啊。
Oh,
因为聊天技能就是比如说有的大户他比较注重隐私，
嗯，
就你没办法那么直接的去问问他一些很侵犯隐私的问题啊，例如说他的职业啊，或他的年龄啊，或他家庭成员什么的啊，你只能透过聊天有技巧的发问，旁敲侧击，然后去收集说，哦，他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喜欢什么类型，喜欢什么风格，就是算是建立你的资料库吧。或是也便于说我们之前方便做一些周边服务啊，也是经营客人的一部分，就是要讨他欢心啊，透过聊天就是可能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啊。我觉得这对于 sales 来说应该蛮重要的吧。因为我看过很多日本在教销售员的那种工具书，因为他们很多教职业的这种类型的书嘛，
嗯，
他们很多销售员的业绩 90% 都是聊天聊出来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也很需要聊天课，因为聊天课就是他有那个需求嘛，那你在淡季的时候生意不是那么好，你很需要那种可能一个礼拜来个一次的那种聊天课啊。
哦，我知道了，我讨厌那种
有点闲钱呐，然后他可能跟你做个一个下午，然后聊个几句，然后你引诱他，也不是引诱他，就是、
你就是引诱人家，
就是默默的假装在那边陈列，然后摆一些新品呐、啊，或是什么，然后他
哎、欸，心机好重哦，
就是、手就会去翻一下，
就
哎、
欸，这个好像不错哦、
欸，这个我来穿穿看，
结果没有要买就买了，
这招很好用哎、欸。
但那我就会觉得我的投资报酬率不够高，就是我不想要陪你聊个两个小时，结果你只买一件，我觉得那好累哦。
就你不觉得淡季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这种基本盘吗？
我宁愿不要哎、
欸，你宁愿靠自己另外开发的能力。
对，但我的品牌跟你的品牌毕竟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来客数是相对的，可能至少有你们的两倍、三倍，所以我们可能这个就是我个人来说，我这个技能不用很去注重，我因为有那个来客数，我还是可以有个基本盘啦，我就不用那么抓住那个类型的客人。
而且你们那个品牌的属性的客人啊，真的太多是家庭主妇。
对呀、啊，
要一个
你要一直跟家庭主妇聊，你真的，
你接卖他衣服就一小时，你再加上聊天，那真的没完没了哎、欸。要是我，我也不要。
我现在好抗拒，我眼睛睁不开，觉得好痛苦哦，这个是什么地狱？
那你自己嘞？你自己有准备什么生存技能吗？必备的？你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不是我要臭屁，我真的是很屌。
我也觉得哎、欸，你
就是我的那个形式，
真的是甘拜下风哎、欸。
就是我是那种想，我是因为就是我以前的个人的人设，就是我想要当一个专业的 sales，、所以我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陈列，我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就是品牌提供的服装资讯，然后我也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试穿，然后还有学习搭配，然后我所有的东西都学好之后，我就还有就是我个人有我们上一集我有讲到我是身心灵派的，所以我有运用我的身心灵的观察他人的技巧在客人身上，然后呢客人来的时候，我就会把我所学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倾囊相授，然后我的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跟我杀价，不要跟我啰嗦，然后我也不会跟你说，你多帮我买一件，让我可以做业绩。老娘是不走这种路线，我是一个很酷的人，所以就是这就是我的生存技能，我提供他所有的，然后让他不好意思跟我杀价。
所以你的业绩大部分的比例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经营来的吗？
对，我确实很多客人是这样子。然后那些客人大部分也就是大概七八成吧，都不会待太久，就真的就是买完就走。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样子的客人如果他偶尔心血来潮要多聊天，也对我来说不是太大的负担，因为他前面他已经贡献很多业绩嘛，可是我不用花那么多心力，那这个时候再陪他聊天，我就会觉得可以哦，我心里是平衡的。
那做到像你这样子销售有这个能力的理想，你中间有花很久的时间吗？就是你刚入行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方法吗？
哎呦，我刚入行就是那个啊，聊天型啊，
哦，
还跟人家讲什么品牌故事，我们老板做了什么，设计师怎样很厉害，什么什么，还是就这也是一种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以前是一直讲故事。然后 后期到就是那个知名百货的品牌的时候，就是给专业知识的故事，那个就是有点不同。可是这个整个过程我大概花了七年，可能有哦，
这么久，
五到七年。对，就是因为前五年是一个牌子，后五年做另外一个牌子，后五年才开始调整，因为前面的那个方式做了之后，就是感觉那个辛苦拍聊聊就太累了，消耗太多自己的内在能量在陪伴人家聊天，然后我又不是很喜欢，然后所以后来就发现我喜欢用那个倾囊相授的技能方式来销售，然后自己也觉得很舒服，然后又可以臭拽，因为我很想要臭拽，我想要装逼。
我刚入行初期销售的就是那种日本很知名的设计师品牌，就连在日本
M 牌啊 T 牌啊乱说，
就是连在日本也会有很多大明星在穿的那种牌子，然后所以在我们店就会遇到一些知名的设计师啊， 或是知名的造型师，
哇，
或是一些明星名人，但是刚开始真的很挫欸，因为对品牌，我觉得要了解一个品牌是需要花一段时间的。
那你花了多久？
我在那品牌没有到待的非常久欸，只有两年吧，可是我觉得也是靠自己的努力欸，因为我也很不喜欢那种会被客人问到的感觉。
那还蛮丢脸的，
因为就像你讲的，被问到就代表你没有那么专业嘛，然后就代表那个客人跟你有那个就是杀价或是有点瞧不起你的那种空间，可以让他去凹你嘛，就是我也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也是渐渐的就是会想要补充就是品牌方面的知识啊。
那有花半年吗？
一定有啊，
一年
一定需要啊。
还是学成之后结果离开了这样？
有一点哦、喔，就是把我管的牌子都带起来，就是业绩还不错之后，就觉得有点想要转换了啦，所以就换了。
哎、欸，这样子我觉得确实要理解一个品牌，得要花两年呢、欸。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既定而且已经有规模、有历史的品牌的话，确实是需要花两年才能够稍微对整个服装的系统比较有概念。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我就是也会想要跟你一样，就是我不想要被客人，因为我们自己很常去逛一些品牌啊，你不觉得有些店员反而一问三不知吗？然后不知道在臭拽什么，跟你相反，就是他臭拽，可是你问他，他都会被问到。然后像我有一次去知名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化妆品的，然后明明我以前就跟他买过粉凝霜这项产品，然后我问他哦、喔，他是新人哦、喔，他超拽的一个男生吧。我说：“哎、欸，我之前跟你们买过那个粉凝霜，你们现在还有吗？”他说：“那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出过这种东西。
”“Ew！”
就是他摆明的，就是他
客诉他，客诉他。
我有去客诉啊，像这种教育训练，感觉又没做好，然后就被放出来接客。我真的觉得对客人跟对他自己的专业都很不尊重、欸。哎，我自己是没办法容许我变成这种 sales， 太丢脸，太丢脸了。
我有想到，我有一次去那个 Outlet。陪一位男性朋友逛街，然后他试穿了一件裤子出来之后，男生的裤子很多都有打折子，然后我们那个朋友穿出来之后，他的折子啪开了，所有卖衣服的人都知道那个折子啪开的意思就代表尺寸不对，所以他可能会需要拿大一号，那依每个人状况不一定要修改，但是呢那个 sales 竟然跟我们就说哎、欸，可是他这个折子啪开了，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哦，这个本来就会这样啊，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哦，大翻白眼，你真的是吃屎好了，你库存告诉我你怎么放，我自己去找。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必备的生存技能，我觉得有点蛮难具体说出来，但是我觉得是陪伴的能力耶，
就你刚刚开头说的疗愈系陪伴能力是老刘的生存技能。
对，因为我觉得有蛮大一部分的客人出来逛街，因为像我当时就是在那个品牌的客人很多，就是一些独立的那个职业女强人啊，或是一些贵妇啊，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出来消费不一定是那么目的性，有时候他们只是打发时间，或是真的追求购物，就是一个疗愈，或是一个行程。
好佛哦，老刘，很佛呢。
我也想要追求心灵方面。
你也是身心灵派是不是？来 join me。
就是我发现很常有客人进来，然后他没有真的要买什么，就是他的一个既定行程，然后我就抱着说哦。我陪你聊天，我陪你逛街，或是我陪你闲话家常，然后聊着聊着，或是我也许你真的有目的性，你可能想要挑买去穿去哪里的衣服啊，然后就陪你逛啊，然后帮你出意见啊，然后陪你试穿啊。
哎、 欸，我已经放空了，
顺水推舟，
讲的好详细哦，你真的是这样子耶。
就是我主打的是让客人购物有好的感受吧。
哦，那
就是我尽量不要让他有负面的感受，就是我希望我给他的感受是正向，这样他才会一直回来买啊，就是一种。
所以你会很仔细、很用心的跟那个人相处，然后把你的焦点都放在他身上去理解他。
会，我会很在意客人的感受，
啊，这真的很疗愈耶。
我会去揣摩他当下进来他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他的讲，像曾经我遇过一个，他的职业是专业摄影师嘛，
嗯，
然后感觉他工作环境就是蛮高压的，
嗯，
然后他有一次进来的时候是心情非常的不好，
嗯，
然后我直觉，因为我们客人接多了，蛮常就直接接收客人的情绪嘛，
嗯，
我直觉他就是感觉遇到什么不顺的事情，
嗯，
而且他眉头就是一直皱着，然后我那时候不管拿什么衣服，就是他穿起来很好看的衣服，然后或是最近卖最好的、最多人问的给他，他怎么穿就是不满意。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我就是先缓下来，
嗯，
我就先引导他，可能帮他倒个茶，然后让他喝一下，然后跟他聊一下，嗯，或是讲一些我不一定一定要问他最近发生什么事啊，或是我自己主动先分享我最近遇到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资讯啊，就是慢慢慢慢的跟他聊聊聊，然后哎，他好像渐渐的也比较放松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开始去挑衣服了。
所以那些客人他进柜的时候跟他出柜的时候，哎，出柜就是他进来跟离开的时候，他会是不同的能量，对吗？
对，
就是他会因为被你疗愈了。
对，因为我很相信能量这件事啊。
哦，我也是。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好的能量，他才会这个对整个店柜是好的啦。而且我曾经就是我这样的经营法其实有点抽象，就是不是每一个客人都能够那么感知到，
嗯，
然后我曾经就遇过一个客人，但我完全都不知道他是谁哦，但是看得出他的行头是有一定的社经地位，
嗯，
社经地位然后呢他进来逛一逛啊，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接他嘛，就是用我以往的那一套啊，就不会过度的逼近他，就保持一段距离，
嗯，
可是也让他知道我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对，
然后他逛一逛挑一挑，就说他就突然跟我说，欸，我觉得你们公司请到你这种 sales 真的很好欸，
嗯，
他们怎么请到你的啊？因为你让别人，你让我感觉很舒服欸，就是我进来的时候我并不会觉得你有怠慢我，你有让我觉得我有被重视到，然后你又保持一段距离，又不会硬要推销客人，就是他大概称赞内容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完美的拿捏了你与他之间的距离。
对，然后我就真的很感动，我觉得终于有客人可以这么
有人明白你的心
具体的讲出来，就是我是这样在接待客人，然后我希望客人也可以感受到，
哦，
然后我当然好奇之下，因为 他最后还是 有跟我买嘛，然后我好奇就去查了一下，
嗯，
他就是真的是蛮有来路的，但我这边就不方便透露，但我的重点是他这种人的称赞对我来说真的很有重量，欸，会让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做的努力就值得了，就只要有一个客人感受得到，然后又是这么有重量的，我就觉得嗯，我
好像很感人欸，现在
就是我做的是对的，因为毕竟我就是我靠这个方式的业绩量虽然没有你这么猛烈啦，
猛烈哦，
我
可以用猛烈来形容，
我觉得你算猛烈，但我是还蛮稳定的，啊，
但我觉得你就是有，
就是，每个月都有那个基本盘稳住啊。
我觉得你有依据你自己的特质，为自己量身打造一种与人互动的方式。
对啊，
而不是就是你不是去学人家怎么做。
对，
因为我有经历过那种学人家的时期，就是我曾经有跟一个就是主管，然后他的风格是比较 强势跟有主见的，然后我就会试着想要去学习他，可是那不是我的本性，那我就会做不好。然后可是我觉得你为你自己调配了一个很好的配方来应对你的工作。
对啊，就像你一样，这样接客人接起来自己也比较舒服吧。
没
错，我觉得这最重要，
真的，
所以可以长久经营，业绩才会好，就是好的能量的流动。
我们刚刚讲了三种嘛，然后现在第四种就是要是亲切能力为主的生存法则，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吧，因为
你亲切吗？
我超不亲切啊！我真的没有被客诉，是我那个生涯中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蛮幸运的。
对，
那你觉得我亲切吗？
你蛮亲切的耶，
看似亲切，
因为哦，就是大家就是听我们的声音，可是我觉得声音可能也听得出来，就是老刘的声线就是感觉比较温和的，但是我的声线就是跟我的人就是长得一样，他就是比较有力跟。
比较笃定跟比较分明，
对，就是我是有力的感觉，但是老刘的人和声音都是比较暖的，所以他可能会让一些刚入柜的客人认为他是一个很亲切的 sales。
对，但其实我还蛮会让客人碰软钉子的，但这题外话可以之后再聊。但是绕回我们刚刚讲的亲切能力，就是是不是蛮多客人很吃柜姐一定要。很亲切啊，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啊，服务业什么以客为尊，客人永远是对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有多数的小姐真的就是以这样子的方向在销售，就是所有进来的客人我都会对他非常亲切，都一视同仁，但我们两个我们在 re 稿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也太没有投资报酬率了吧？
对啊，因为客人形形色色这么多，你怎么可能都用一样的方法去接啊？
我们甚至还写了一句话，叫做这种类型的亲切型的小姐就是乱枪打鸟，说人家乱枪打鸟，我们也是蛮没礼貌的。
因为我就曾经亲眼见证过，他们真的对客人的要求来者不拒，欸，就是客人真的提什么要求，叫他们干嘛，他们就干嘛，欸，对啊，然后凹什么，比如说卖饰品好了，跟你多凹一条试音布，然后是跟你多要一个盒子，说可以啊，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啊，可是我这样很为难呢，然后可能凹两下之后又说啊，可以啦什么的，
然后不然就会也是多少会演一下说啊，真的吗？那我帮你打电话问一下公司，
还要去那边假装拨电话或是赖主管，很累，
根本就是超没有底线，有没有？然后就觉得反正每个客人进来都这样接接接接接，反正你接多了就一定会有那个固定的业绩量。就这也是一种生存技能啊，
我个人其实也是对这种小姐我其实是敬佩的，
我敬佩，可是我在旁边看的都觉得累
对，就是他们还在接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在旁边聊天了，就各自都接完一轮，然后但那个人可能还在接，
因为我从入行就没有用这种方法接过，欸，
哦，真，我好像算是有过，所以觉得我再也不想走那个回头老路，觉得好累哦。
对啊，所以他们，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没有想过要改变别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说高业绩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可以成交就是好方法啊。所以我觉得也不，就是
对
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 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愿意为了业绩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努力，
可能这样，
然后他确实可以成交，
对他们来讲比较轻松吧。
对啊，
因为公司请你来就是来创造业绩量啊。嗯，那方法不拘的话，对他们来讲比较轻松，就一直用下去，
好像也是蛮脚踏实地的。
对，
这样讲好像我们不脚踏实地，没有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对，我们是有目的性的分辨。那还有，那你还有其他的吗？其他比较没有见过，或是比较
偏门型、
偏门的路数。
偏门型就是那个抖 S 型柜姐。
哎，真的有这种吗？
抖 S 型就是我在那个所谓知名百货里面比较少碰到，但是就是在因为柜姐生涯也十年嘛，所以以前认识一些比较资深的姐姐们。 会有那种抖 S 型的，他们的方式呢，就是会帮客人下决定
哦。
比如说会有那种犹犹豫豫的类型嘛，就是有人真的他此生就是无法决定他要买什么东西，那可能是他人生最难的课题。但是那种抖 S 型的，他可能甚至会有点骂客人，你干嘛穿那个啊，你这配这个会土啦，我跟你讲你就是要配这个，这样就好看，你这样走出去就对了，就是那种很有主见很强势，但是他们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有点锋利的对待客人，那个就是抖 S 型的姐姐。
欸，可是是不是比较年长的客人比较吃这一套啊？
我觉得是年长吗？好像不是耶，我觉得是一种个性，
分布各个年龄层吗？
我觉得算耶。
是哦，
嗯，应该三十以后就会出现这种人。二十几岁的时候，你知道大家都对自己的身材很有自信，每个人都很曼妙，所以穿什么都好看。但是当你真的开始不身形不同的时候，很多人就完全慌了嘛，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那这种时候抖 S 型的客人，其实我觉得对于那样子无法做决定的人，蛮安心的耶，很有安全感。
那你喜欢接这种那种抖 N 客人吗？
我们做不到耶，我很怕替人家做决定。我天秤座，你知道，自己就已经
要抉择就很难了，还要。
而且我就觉得我替你做决定，好像我要为你负责耶，就是因为我觉得服装还是一种很跟自己连结的。我希望那个人是自己真的很开心、很快乐去穿的一个。就是这个行为，我希望他是这样。
可是那些客人没有这个追求啊，他不需要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
客人，那你不觉得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摆布他吗？你说哦，你买这個，你买那個，真的啊，真的配真的啊，你就安尼买啊，好，来卡提来。不是很多这种老一代的柜姐，
哎，我真的做不到哎，
我
好羡慕哦，
我好像也没办法哎。
对啊，就觉得就很想要他是。哦，我很在意，就是他是为他自己做决定。
但这好像是不是就属于比较不好的能量啊？会吗？其实也不算吗？
我好像不会这样觉得耶。我觉得如果这是那个客人的渴望，那他就是一个好能量。可是如果我是这样子的风格，我会觉得不好，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
但这样讲起来的话，这招还是可以一直用下去就对了。
但这种类型的人好像现在在百货没有什么在。没有什么在出没这种类型的耶，
很少哎、欸。
大品牌
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客人，好像不多。
现代人比较有主见，
好像被台湾消费环境带惯坏了。但还是有啦，还是有少数可以用这招生存的下去的柜姐。
对啊，总之我觉得所有的销售的形式，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因为我们是，就是因为柜姐这个行业，就认为你只能卑躬屈膝的去获得业绩，就也还是有像我或者是老刘这种，我们用我们自己可能本身的个性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
对，
然后真的达到了那个自己风格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也会对自己的工作比较有自信
哦，对耶，好像有一种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对啊，
因为每天在那边就是站久，你知道灵魂都站到没有，
真的蛮容易消磨的啊。
对，会觉得我人生为什么要这样？
那你会不会很羡慕像比如我们那一整层业绩最高的那个牌子，然后他们看似。外行人看似他们好像不用做什么生存技能，
你说 P 牌吗？
对，
还是 A 牌？P 牌 A 牌差不多，
就可以有这么高的业绩量。你觉得他们是基于品牌经营，还是他们真的有什么不得了的生存技能啊？他们的柜哥或柜姐，
我觉得对我来说，那种品牌是比较辛苦的。因为随时可以被取代，
欸，老实
说，谁来买都可以。
老实说，我有去面试过他们家，欸，
A 还 P，
P，
欸，
然后 我发现他们品牌对 sales 的外形非常讲究，
嗯，
所以他们第一步对于那个外 sales 外表的形象就很在意了。
对他们牌子
的人都蛮，你不觉得他们
的
小姐有个路数吗？
对，
就是
他们
的长相跟那个气质，就贵哥也是，
嗯，有一种粉感吗？
就是
他们的人
会让人家
是有质感的，
对
对，
会让客人向往的那一种，而且他们常常会挑一些，只要把他们牌子的衣服穿在身上，就会让客人想买，
嗯
的那种特质的 sales，
对啊，
然后又加上他们品牌本身就很会经营 VIP，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的品牌，就是那个亲切与聊天的能力会。
好像就不用
了。我如果画那个五角形有没有那个能力五等份的话
都不用吗？
要啊，他们要外表，然后要亲切，然后要聊天能力，
所以都要具备。
我觉得要耶、欸嗯、就是对我来说比较痛苦的那个层面是需要的。
那而且他们赚的非常多，这样子你如果换作是你，是你想要的吗？
我不行耶、欸、
你会觉得是轻松还是累啊？就是有
客人会觉得很累啊，
可是客人主动就会来抢衣服欸。
哦，我觉得
你还要烦恼要怎么分配、欸，就是会有这种
累哦，这真的好累、哦，
这也是另外一种累，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那样子的品牌，因为那我们说了 P 牌是大牌嘛，那大牌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你要有很强的群体能力，
嗯，
你要很懂，就是你要跟你的同事们有良好的关系，才不会在工作的时候被排挤。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类型的品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技能，然后我很困扰。
哎、欸，对耶，因为真的很多 sales，他从像我们这种比较小众、比较贵的牌子，换去比较大众的那种精品品牌，
嗯，
很多都生存不下去耶。
真的耶，那个被排挤根本是
常态，因为你光是遇到店长就是第一个关卡啦。
嗯、
然后同事，我觉得他们那个风气抢业绩的风气又比我们更夸张。
对，我觉得做那些就是，哎、欸，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是分享那个，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做品牌的，就是有想要销售的话，那如果你去大品牌，那你的人际关系就是
对
是要很强的，
是
或是你要是你可能拥有非常讨喜的个性或是外表会是很好，然后你喜欢。群体生活，我觉得这几项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你又对销售有兴趣，蛮可以做。那如果是像我这种，就是
笃定要当独行侠，
我是一匹狼，就是这种 不那么爱与人相处的话，那
在那边就会生存的比较痛苦、哦。
对，所以我就会比较适合小一点的牌子，然后可能两个人。或是顶多三个人的配班，然后在上班的时间有独处的空间。
哦，对，我也是，我需要有自己很大的自主空间。
对，就是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是一匹狼，那你就选这种中，
就是不想要公司干涉太多的。
哦，真的耶，
可以自己怎么分配一些资源的，就可以选一些也是有知名度，然后
设计师品牌啦，应该这么说。然后
设计师，
然后我们刚刚前面讲是比较属于精品品牌，
对，精品已经到非常知名、非常大众的。
哇，我们替那个就是想入行的人整理了。关于个性属性，你要选择怎么样走精品之路，或是设计师品牌之路？
对，
佛，我们很佛。
对，
好哦。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吗？
嗯，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